Hello，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这里是每个星期三晚上8点的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大家好。好，那今天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流月运势。好，所以我们12月份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姐姐跟大家分享的流月运势是从12月7号到明年的1月5号之间，好，12月7号到明年的1月5号之间，这像一个月的流月运势。好，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落在12月，所以我都会说这是12月的流月运势这样子。好，所以不要大家想说都已经7号了，我还来得及吗？是来得及的。我们现在今天收听到的这一天就刚好开始了这个月的流月这样子。好，那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姐姐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想说，那姐姐我怎么知道我的命盘是什么？哦，姐姐你都用八字来讲，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命盘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哦，第一次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就是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或是你可以查看你的电脑，趁现在赶快 Google 那个八字软体，或者是我们去下载那个八字的那个 app。就像也可以下载 APP 也是很方便的，不管是要去 Google， 就是有一些网页他们有一些那个网络上 Google 八字这两个字之后，它会跳出很多的网页。这个姐姐之前也有做一集节目让告诉大家说大概可以看到哪几个页面这样子。好，那等到那些网页跑完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你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时间，你就会看到它那个程式会运算出八个字。好，八个字或者是十一个字这样子。好，因为八字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八字其实就是古代用来计时的东西，它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是西元2016年12月7号，可在古代呢我们是用那个天干跟地支，就是十天干跟十二地支这样子去，就因为十个天干配十二个地支，好，它的排列起来就会有60组的顺序，所以我们就会古代我们常或者是我们常听到那个60加10就是从这样子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这样一个组合起来。好，就是在最早我们知道皇帝啊打败蚩尤之后，他就请他的大臣，因为他治理国家，他觉得我如果要治理一个国家，我如果没有计算时间的工具，那实在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情，所以他那时候皇帝就找了他的大臣去制定了一套历法，那个一套工具来去做计时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使用最常的一个计时工具叫八字。那八字呢，其实就是十天干，大家应该都就是大部分人都比较清楚，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十二地支呢，其实大家也一定都知道，它就是我们的十二生肖，就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只是呢，我们如果在用地支来应用的时候，我们会用另外一种说法，叫做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好，所以你就会当你输入那个八字系统那个软体啊，你输入好你的出生年月日时间，好，然后如果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没有时间我们一样可以知道你是什么属性的，就你输入出生年月日就也可以。好，输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它会有八个字，它一定是一个天干配一个地支，一个天干配一个地支，这样总共有四组。好，总共会有四组，这四组八字的上面呢，好，上面其中有一组的上面，它会通常都会写着日子的日，好，什么日子的日，好，日的下面那一格天干，通常就是我们的属性，就是我们的属性。好，就是因为这个要讲的其实是比较大家可能会理解比较慢，好，可是如果你有实际上看到命盘的话，你大概就知道这是怎么样的状况。好，大家可以动手去随便去先输入一个命盘，这样看就知道。好，那因为我们等一下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12月份的流月运势，姐姐会用我们的命盘属性十天干这个部分来告诉大家，十天干在12月份分别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好，已经到了年底了，好，离过年前最后两个月，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呢？好，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要请大家赶快准备好自己的命盘哦，因为其实今年真的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最后两个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会觉得说，那姐姐前面几个月都不重要吗？因为主要是姐姐，对姐姐来讲哦，十一月份是一个很难熬的月份哦。顺便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有十一月份，姐姐尤其在最后一个礼拜，十一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啊，我记得姐姐那时候很难熬，是因为姐姐那时候才，就是有几位，不管是长辈，好，就是不是姐姐家人，就是算一个老师吧，就是他是姐姐之前有上他的那个企业课程，他是一个蛮有名的企业讲师，他突然非常年轻，42岁就非常年轻就过世了，好，一位陈老师。那时候他过世之后，姐姐才刚去参加完他的告别式追思会啦，应该算追思会。才刚出来见，然后要搭大众运输工具回家的路途中，姐姐又收到另外的讯息，是姐姐之前带过的一个命理班的学生，就是也走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忐忑。然后同时间哦，同一个礼拜，然后你又收到那个朋友的妈妈心脏有问题，已经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了。然后那个原本说，那个十一月底可以出院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又传讯息说要出院的前一天才发现那个伤口好像已经化脓了，医生竟然没有发现欸，真太神奇了。然后反正是看护发现，觉得那个伤口感觉上就是怪怪的，他请医生重复来仔细看观察之后发现，天哪，他化脓了，所以又多拆一次刀。姐姐朋友的妈妈已经80几岁了，其实真的他这次进去。就是他这次去医院真的是只能说是不断的误诊，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反正就是很多问题，然后那个心脏就是开开关关的非常多次在心脏那个地方。好，所以真的就而且这还不是最后，然后同时又接到另外一个姐姐之前跟姐姐一起上课的另外一位姐姐。好，那位姐姐她那时候姐姐跟她上课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很想提醒他什么事情这样子。结果最后才发现，因为那时候因为他一直肠胃炎，他那时候我跟他上五次课程中，他有两次都在肠胃炎。好，那最后到也是上个月底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Nina， 我告诉你哦，我那个当初肠胃炎是被误诊，其实呢，我得到的是卵巢肿瘤，而且刚刚检查出来是恶性的。”哦，我听到这个我都已经快疯掉了。他又补了一句说：“而且因为之前误诊，然后我被送去急诊室的时候，有一些药品的剂量其实是有超过我身体原本的负荷，所以我如果接下来卵巢肿瘤。”因为卵巢肿瘤的原因，我要摘除卵巢跟子宫，摘除掉之后，我可能也要面临洗肾。然后你就觉得，天哪，一个才在30-40岁的女孩子，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还没结婚，所以我都叫女孩子，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除此之外，其实还有蛮多的。我记得哦，那个礼拜真的很难熬。然后打开电视，甚至好像还有一个新闻是。一个飞机就是掉下来，然后那个飞机是一个那个足球队嘛，在国外，好像是巴西嘛，对不对？然后整个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可是它就是发生了。哦，就是整个那个时候11月底，真的对起来讲是一个很难熬，因为我每天打开手机或打开我的电脑，我看到的讯息都是，天哪，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可是事实上每年的年底都几乎都是这个样子，非常的难熬。那今年比较特殊的是，今年因为是丙申年，所以是丙火跟申其实都是属于大起大落的，非常非常突然，非常大起大落的属性，就是大火这样突然就烧起来，或者是大斧头突然就砍过来那样的概念，所以变成说很多事情都会让人来不及，措手不及这样子。所以而且每年到年底啊，那个节气就真的是很多人很难去度得过的一个关卡，所以真的是非常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特别注意自己最后这两个月。其实真的很希望就是大家如果能够刚好听到某一句提醒，然后多注意一件事情，就可以 就可以度过某一些事情。好，当然也有一些姐姐，像姐姐自己也很有体悟啊，比如说姐姐哦，那是算糗事这样子，不过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像姐姐上个月就发生一件很好事，我的悠游卡掉了，然后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掉的，那天姐姐走劫财，然后掉的时候掉了，不，那天姐姐走比肩，比肩掉的，通常比肩夺掉的钱会比劫财来多，因为比肩是强盗嘛。然后那一天姐姐因为我的悠游卡掉了，可是我悠游卡夹子里面呢，我卡夹里面我会放，我以前都会塞钱。那我记得我前那一天才把钱从500块拿出来，然后我想说那天可能要出去，我怕用比较多钱，所以我就放了1000块进去。因为我会放一个备用的钱在那个悠游卡套的。然后因为姐姐，大家有些人认识姐姐就知道我是一个常常忘东忘西的人，所以我就把那个卡套啊卡夹粘在我的那个用双面胶粘在我的手机上这样子。结果就是等到我发现的时候，奇怪，那个已经不见了，这样那个卡夹不见了，然后就损失了1000块，再加上一张悠游卡。可是那张悠游卡因为它是一张绝版的悠游卡，所以那张我上网去看一下好像也已经超过1000块了这样子，所以就已经2000块，然后再加上我那天刚出资300块，我就马上在比肩日，我在劫财年比肩年的比肩日就掉了2300块。对，真的是非常糗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就说啊，姐姐你既然是命理师，你怎么会发生这样事？因为还是会觉得说，那一天其实姐姐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说我要先去付某一笔支出，因为大家都之前都有听过嘛，就是比走比肩或劫财的时候，我们就是把钱先支出出去，就不会上天，就不会被上天夺走这样子。可是呢，我那天已经想好要付哪些钱，可是我那天没有时间去缴那笔款项。然后等到我发现我的悠卡套不见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子，就是那天已经到了下午，就是一个来不及的状态。 OK， 好，这是题外话。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月的主题，今天的主题12月的流月运势。那12月呢，它其实是一个算是感情，就是一个情感上纠纷比较多的一个月份。那情感上不单单只是爱情，那也有可能是手足之情，或是朋友之间的那个感情，就是不是大好就大坏，而且会很容易起冲突。尤其是生肖属马，然后生肖属羊的朋友，会特别的容易去注意这一个部分，就是那个情绪啊，会比较容易过不去。属马跟属羊的朋友啊，在这一个月会比较容易会有那种，该怎么讲呢？会比较容易会有那种情绪上起伏，然后会很容易去钻那个牛角尖，会让自己陷入一个非常非常灰色的时候。那刚好现在，以台湾来讲，姐姐住台北，整个天气都灰蒙蒙的，雨永远下不完这样子。会有那种感觉，就心情就会特别的差，可能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去多接触一些正面的能量，或想一些比较好美好的事情，要保持一些正面的那种，要保持一种愉悦感这样子，让自己跳脱这样子流月的一个束缚，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悲伤的氛围这样子。好，那还有要注意的应该是属牛的朋友可能也要注意，属牛的朋友要注意什么？属牛的朋友要特别在这个月要特别注意长辈，要特别注意长辈。其实我们都知道，姐姐一直常常在讲年关到了是一个很难，那个节气很难度。那其实如果今在这个月如果是属牛的朋友，要特别去注意说长辈父母在这一个月的身体状况，身体状况他们有没有，就是他们会有没有生病？如果他们生病的话，可能不要想说可能只是感冒，小那个随便看买个成药回来吃，不用去看医生。在年底的任何一个感冒或者是任何一个状况，都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因为你真的因为真的会有很多意外是我们措手不及的这样子。因为姐姐这是真的，姐姐基本上在年终之前听到。就像刚刚姐讲到心肌梗塞，老师姐姐在这种年终之前也听到好几个人有心肌梗塞，可是那些人都刚好都救回来了，可是在这两个月听到的都就是很不幸的，都很快然后就走掉了这样子，没有 几乎连抢救都没有抢救，因为发现的时候都太晚这样子。所以真的是只能说要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自己的长辈在这一个月。好，那至于十天干五行人要注意什么事情呢，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再告诉大家。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好，大家不知道准备好自己命盘了没有，我们现在要开始讲我们的十天干这一个月的运势哦。我们先从戊土开始讲好了。为什么要从戊土开始讲呢？因为戊土可以算是今年的一个炉主哦。戊土今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过的，很多身边有朋友或是家人是戊土的朋友，你都会发现他今年性格大变。好，性格大变，本来没有那么难讲话的事情，本来不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这个在今年这一年都变得有一点点的难沟通，这样真的只有一点点哦。可是呢，戊土的朋友在这一个月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好，可能有一些懂命，有就是之前听过姐姐讲的朋友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戊土走到了食神。好，食神理论上应该会是很好的支啊，之前姐姐都说它代表福禄寿，可是为什么戊土的朋友这个月要特别小心？原因在于哦，戊土的朋友今年走的流年叫做枭印。好，枭印在古书上有一句话叫枭印夺食。好，就是流年走枭印，流月走食神。枭印就是枭印是代，它在古书上代表的意思是猫头鹰的意思。猫头鹰会把你的福禄寿给偷走，而且猫头鹰都是什么时候出现？是晚上出现的。所以你会在不知道敌人是谁的状况之下，你的福禄寿、你的那些成果就都不见了耶。那是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走到枭印夺食人会通常会有几个状况，就是你所做的一些努力啊，到最后要收尾的时候，要获得报酬的时候，你才发现天哪，这件事情整个就是进行不下去了，整个就是付出了完全没有办法回收这样子。哦，那因为食神又是一个比较乐天的一个气场，所以走到食神的时候会莫名的乐天起来，会就觉得事情应该要很顺利。可是偏偏枭印夺食，就是今年戊土在这个月又是枭印夺食的状况之下，你就会发现事情的变数就会很多，跟我们想象的都不一样，一切事情都跟一开始想的不一样，就会一直遇到很多的就是一些变数。好，我们很多事情就会遇到很多变数，最糟的状况之下甚至还会有一些意外。好，甚至还有一些意外，甚至你很辛辛苦苦打拼的一些，就是打下来的一些案子啊，好努力的一些事情，到好不容易努力一整年到这个月全部都泡汤了。好，所以要特别特别去注意这一件事，那个枭印夺食的状况。好，特别特别去注意，就是如果身边有戊土的朋友的朋友，可能就是为他好，我们看就是尽量看着他，可是不用太早去提醒他，因为太早提醒他他也不会听，可是要适时的在最后关头把他拉起来，因为他还是你朋友的。身边有戊土朋友的人，我知道戊土今年非常难沟通，不过大家放心，剩最后两个月了，两个月之后呢，他会走到正印年，就会比较好讲话一点点。好，等过这一两个月就好了。好，然后另外走到枭印夺食要注意的就是肠胃的状况，会比较容易有肠胃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三官，不是讲三官，是讲走到三官的吉土。好，走到三官的吉土呢，要小心自身的情绪起伏会比较大，会令周边的人事物啊，就是都会觉得说，这是什么样一个低气压在路上走这样子。而且呢，其实吉土今年走的流年是正印，正印本来就是一个容易悲观的气场。虽然说走正印，大家说走正印不是有很多贵人，但是很多贵人的状况之下，他也很容易悲观，因为呢，他都不用自己做事，人家都帮他做完了，所以他很悲观。听了是不是很想打他？没有错，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吉土这个月走到三官，他会有两种不同角度的一个负面磁场，好加在一起。所以呢，他讲话起来可能会更不经大脑，更惹人生气。好，所以如果 如果命盘里面呢、啊、有带正官的，若己土的命盘里面又有带正官的话，那就要小心哦，惹火人的程度是200%。好、哦，然后甚至呢，如果讲话太不知节制，就是有时候真的没有注意到的时候，甚至在这个月可能会有引起一些是非官司的问题。好，然后要小心，而且要小心自己在工作上，在这一个月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的变数跟调动这样子。好，吉土讲完了，我们来讲庚金。庚金这个月走到了有一月叫做比肩，比肩呢就是要就是上一趴刚姐姐有分享到，姐姐在比肩年的比肩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破大财，好、哦、破大财，所以要小心。走到比肩呢，就要小心金钱上的支出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好、哦，金钱上的支出比较大，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之前就是很多朋友出现，这样你会认识很多人，然后交了很多新朋友，然后你的钱就会出去的更快，然后时间就会特别的不够用，然后甚至因为花太多时间在朋友身上，然后也要注意自己的感情问题和身体健康的状况。好、哦，尤其是那种本身，尤其是本身就是走，比如说，比如说如果是那个男生庚金的男生的话，尤其是庚金的男生要特别注意在这一个月份感情上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可是如果本身是做那种组织行销的，比如说做那个传直销，或者是做那个叫啥，或者是做那个业务工作，或者是做那个保险类的工作的，就还不错、哦、就是用走业务财发业务财的人可以利用，好好利用这个月，因为可以认识很多人、哦、只是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跟会不会过度花费这样子。好，那走完讲完比肩，我们讲劫财、哦、这个月走劫财的属性就是辛金了。好，辛金呢一样要注意金钱上的花用，然后也要注意跟另外一有如果有一半另外一半的人要注意跟另外一半的沟通问题，因为你会有发现时间永远不够用，就跟比肩有一点点像，就是时间永远不够用，然后身体越来越累，钱越花越多，然后你就会很闷很闷很闷很闷很气。大家会觉得，常常会有人会觉得比肩跟劫财好像听起来发生的事情是很像的，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面对的态度吧。比肩遇到了所有的问题，他都会觉得老子跟你杠上了，或者老娘跟你杠上了，哦，我不在乎任何的挑战这样子。可是劫财遇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他觉得啊又要花钱，啊又要做事，啊我又没时间睡觉了这样子，他就会有一直有那种心中的 OS 就会很多。可是因为他又很在乎旁边的人，所以只要旁边有观众的时候，他都会你问他，哎你还好吗，他都会很笑得非常灿烂跟你讲说我很好啊。可事实上等到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开始演那种很莫名的小剧场，然后演不停，然后整个人就变得极度负面这样子。好，这是比肩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比肩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可是不是劫财比较常遇到的问题，说错了。好，那劫财跟比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比肩会比较容易遇到新的朋友，而劫财你会遇到很好久不见的朋友。好，在这一个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比肩跟劫财，讲完了我们现在讲到属水的偏硬。好，我们这个月啊，我们的冷水走到了偏硬，好、哦，走到偏硬的时候就要注意自己的偏硬，就是小硬的意思啊。所以走到偏硬的话，你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很容易被误会。因为呢，走到偏硬很多人就他说你问他什么，他都告诉你不要不好，好不好不好，要不要不要。平常都很好讲话的人，因为属水的通常都是。以和为贵，虽然说他心里不一定认同，但是他表现出来的一定感觉上就是好好好没有问题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你会发现天哪，为什么冷水到这个月走偏硬的时候，你问他什么他都不好，什么都不要，然后你就觉得说，然后旁边人就觉得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哦，他是不是硬要跟我杠上，好、哦，因为偏硬本来就是一个天生的反对党，他们会为了反对而反对， 然后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反对，但是他就是听到你讲你要做什么时候，他就会很想跟你逆着干。这就是偏硬会常常就是遇到的一个情绪，这样子情绪跟感受。哦，所以基本上在如果身边有冷水的朋友啊，他或是刚好有走偏硬的朋友啊，或小硬的朋友，其实我建议啊，你不要跟他讲说好不好，要不要，或你去做什么，他绝对都告诉你不好不要，为什么我不要做。可是呢，你可以跟他讲说，你可以跟他讲说，我觉得你一定不会想要去做什么，我觉得你一定不会，我觉得你一定不要，我觉得你一定不能。哇靠，他就突然觉得我好有动力哦，我跟你杠上了，我你什么，你凭什么说我不能，我就能给你看这样子。好，遇到偏硬呢就要用点激将法，可是可能要有一点技巧，因为毕竟属水的很聪明，他知道你在激他，可是他会不会掉入陷阱，通常还是会的哦。好，这就是很好玩的，就有时候他我们明知道对方在骗我们，或我们明知道对方在激我们，可是那个气场使然，我还是会自愿的上当这样子。好，那讲完偏硬，我们讲下一个属性。下一个属性是也是属水的，叫癸水。癸水这个月走到的是正印，好，走到正印呢，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发生。好，而且作为癸水的人来讲，这个月是一个相对很好的月份。为什么？因为呢，癸水今年是走正财，这个月又走正印。哇靠，哇，正财财正印贵人跟财气都有了耶，整个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发生。哦，贵人很多，只要开口请别人帮忙，大部分人都会帮你的忙哦。好，不要一个人默默的去做，因为通常走贵人的时候都很喜欢自己一个人躲起来自己做事，觉得说我怎么可以让别人来帮助我，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不然就很辛苦了。好，走贵人的时候一定要开口让别人来帮我们借力使力哦，不然的话事情会完成的非常的，就是会完成的非常缓慢呐、啊。因为上天给我们这样一个气场，是让我们可以顺利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好，那记得啊，不过要注意一件事，走到正印的时候，脑袋会比较钝一点点，因为通常你开口就有人帮，你就会很容易遗忘一些事情。所以在走到正印的人，或本身有在正印的人，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我们要尽量把事情写下来或记录下来，好，记录到你看得到的地方，或你知道你平常会去看的地方。好，有些人会用便利贴，有些人会把它写在那个手机的那个记事那个备忘录里面。好，备忘录里面，反正呢，你就是要把它记下来，不然脑袋真的超容易宕机的。好，那也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如果想要做什么事情，要马上做，因为你会发现，你只要一停下来跟人家讲个话，你会瞬间忘记你要做什么事情哦，会瞬间忘记哦。因为姐姐也是带有正印这个属性，所以还蛮清楚，大概就是对，他就是会这样子，就是忘性惊人这样子。然后呢，在走贵人的时候，要千万注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一直懒在家里。因为走正印跟走消印的吼，有一个状况就是他们都会很走消印的时候会很喜欢一个人，他不想跟人接触，就会变得很孤僻。走正印的时候是他并不是说他想一个人，是他根本就不想动，因为因为通常走正印的时候都比较懒一点，我们讲实话都比较懒一点，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想动，根本就不想去记东西，根本就不想动做手动做事情这样子。哦，记得哦，贵人要走出家门才会有贵人，出门才会见到贵人，你在家里只会见到鬼而已。哦，这个件事要特别记住。哦，有贵人的气场，可是我们一定要走出门才遇得到贵人。好，那除此之外，我们要特别注意走到贵人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的母亲的身体状况，妈妈的身体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正常来讲，我们的贵就是贵人，以爸妈还健在的人来讲啊，父亲就是我们的财气，母亲就是我们的贵人。好，所以如果走到贵人，所以我们每次走到贵人，流月流年走到贵人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母亲的身体状况。那尤其是如果像你本身是癸水，然后你的 你又是属牛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因为我刚刚其实有讲到属牛的可能在这个月要特别注意长辈的身体状况，又到年底了，哦，这一点就要千万记得不要忘记。好，那接下来我们讲的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会有血光灾难的一个属性，那是什么属性呢？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跟大家分享。好，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好，刚刚我们讲到有一个属性的人，他即将要面对了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流月，就是血光压力灾难的七煞。好，这个属性就是我们的甲木。好，甲木的朋友呢，要特别去注意说，哦，在这个月你会发现你的压力很大，心情会很差。好，我们要学会去释放一些压力，哦，要有一些纾压的方式。可以的话，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就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在趁这一个月份，可以在这个月份多多就是从事你的宗教活动。好，那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去做一些慈善的一些事，就是那些就是一些慈善的一些事项，去当一些志工啊，或者去做一些小额捐款啊，或者去捐血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它可以适度的去降低那个七煞的气场。哦，其实姐姐前几天才听到一个很恐怖，也不算很恐怖，应该算是蛮，因为姐姐之前有一个朋友啊，她以前她很喜欢开车在全台湾跑来跑去，因为她也是一个需要就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到处讲课的老师啦，所以他以前都喜欢自己开车在让全台湾到处跑。那他今年呢就很奇怪，我就想说，为什么今年，应该说从去年快年底的时候，他就不太开车子，然后他就开始就都是坐那个小黄或者是那个 Uber 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前几天见面呢，他才告诉我说，因为他在去年，哦，其实他去年是走七煞，他在去年的时候出过车，就是车子出了两次事情，那两次事情就花了他18万这样子，18万的台币。那我就说啊，什么事情会会让你花到18万？你是去撞人家吗？还是人家来撞你吗？他说没有，我没有撞人家，我没有撞到人，好，也没有人来撞我。那我说那是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不是车祸的话，怎么会要赔到那么多钱？而且要赔到那么多钱，应该也是要蛮大的，就是不小的事故才赔得到。他说第一次，他就很闷的告诉我说，第一次是他那时候刚好从国外回来，然后他去那个机场的那个停车场要牵车子，然后牵车子之后，就有一台，他就是车子跟一起出来的朋友，然后打招呼，然后说拜拜拜拜，然后就要走了嘛。结果呢，因为死角的车子啊，会开车就知道，我们车子那个轮胎那边其实是有个死角，刚好他在他轮胎旁边呢有个行李箱，然后呢，他那个地方是死角，他看不到，反正他车子一往外切出来，就压到行李箱了。那过去那个行李箱里面有三台笔电，两台平板。然后那个行李箱本身也是一个有名的牌子，光是行李箱就要20000多块这样子，然后再加上里面的三台笔电、两台平板，太好了啊！好像还有一只手机啊，就是苹果的手机这样子。反正光是那一次，他就已经烧了10来万这样子，10来万，真的是他那时候告诉我的时候，就是应该所有有开车的人都会觉得说，怎么会有那么瞎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有人把行李箱放在人家车子的轮胎旁边啊？因为这种事情真的，我们基本上真的很难遇到。因为姐姐也算开车非常多年了，所以真的是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我那时候听到，我就嘴巴都下巴已经快掉下来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第二次是？”他说：“第二次就更冤枉了。”他说：“他在那个高速公路啊，要下那个匝道的地方，就是要往下，就是从高速公路要下到平面道路的地方呢，塞车。那天塞车，所以车子塞在车阵中。可是他发现他的前面的那个隐形盖的地方开始冒烟。然后那时候他非常尴尬的是，如果是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其实他只要马上靠边停熄火就好了，然后开隐形盖，可能就没事了，损失就会比较小。可是因为他在车阵中，然后又是 就是又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交流道上啊，就是因为他就走一条路，他如果停在路中，他没有办法靠边停，然后前后的车虽然是塞车，但车子还是非常缓慢在移动，所以他就眼睁睁的看着他的车子烟越冒越大，等到他撑下，还好是没有烧起来，就他就这样想办法撑到，慢慢的撑到那个平面道路，可是那个那一次也是花了他大概八万块，七八万块，所以两次加起来就花了他18万块。从此之后，他就不太想再开车了，因为他觉得他请的专属司机就是每次他都就是他觉得18万块，他每次都包小鹏包 Uber 也可以包 Uber 这样子，也他每一次课程都这样子包车，其实大概也可以大概5-6年的时间都不用，就是等于18万就可以付超过5-6年甚至10年的一个交通费用这样子，他就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个必要一定要开车哦。就是告诉大家一下，真的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然后他有问我说他到底去年走什么，可是我就不好意思告诉他说，就是我就只能安慰他啦，我不好意思跟他讲说他去年走什么，我只能跟他讲说哦，去年你的流年不太好，基本上你就是命还在就已经很好咯，所以大家你要看开一点这样子，因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也只能劝他看开一点这样，所以真的是要提醒今年甲木的朋友啊，不是今年，是这个月甲木的朋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就是这个月走血光压力灾难，要特别特别注意，就是有一些事情啊，该做的一些事情要做一些检查确认，好，不光只是开车子啊，很多事情要做检查确认都必须要去注意。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在这个月，像上姐讲的，就是宗教活动或者是可以去做一些志工或者是捐血的这些，或取小额捐款，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会降低那个气场。好，那讲完七煞，好，讲完七煞，我们再来讲接下来下一个属性，是不是下一个属性，下一个是走正官。好，正官的话，寅木下一个，寅木在这一个月是走正官，在这一个月呢，你会有大展身手的一个好时机，好，就是基本上你在工作上会比较容易被看到，好，老板会比较赏识你，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变得非常的有 power， 非常的有自信。可是身弱的人啊，本身是身弱的人，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没关系，反正你就记得，有一些人他会在这样的气场之下他会如鱼得水，但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压力好大，好，压力好大，那一样就是适度的调适心情就好。因为在这个月份走正官，就是你它代表着是事业，正官是事业心里面最好的一颗，好，它代表名声地位，所以呢如果是这个月走乙木，这个月呢它是很容易被看见，虽然说乙木通常不喜欢被看见，乙木通常都是喜欢躲在后面默默的当军师，好，可是在这个月乙木会常被看见的一个月，好，乙木可能就要自己去调适自己的一个心情，那工作上呢就会有比较多的状况发生，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不是我应该要被看见，为什么还会有状况发生？因为没有事件就不会有，因为如果你工作的就是工作上都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情，主管怎么看得到你呢？所以通常在这个时候一定会发生一点点的事件，然后你就会很有魄力的去处理它，你的主管就会看到你这样子。好，那以女孩子来讲的话，好，走到正官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去认识新的朋友的一个时间。好，因为女孩子以正官来论夫嘛，好，所以而且我们这个月又走到了一个感情的月份，感情桃花的月份，所以呢，如果女孩子没有另外一半，女孩子可以趁这一个月的机会多多认识一些异性朋友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剩两个属火的，好，属火的其实是今年的炉主，什么炉主，就是破财的炉主这样。好，我们常说不管是走比肩走劫财，其实他都会就是不管比肩劫财在金钱在时间在感情在健康上都是一个很大的伤伤力，尤其在这两个月。为什么在这两个月呢？因为像以比肩来讲啊，像以走比肩的那个今年走比肩的丙火来讲，他这个月走偏财， 这个月走偏财，你就会发现开销就更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比肩会夺偏财，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我建议丙火的朋友，这也其实也是在讲给自己听，我们可以在吃喝玩乐的金钱调度上，可以先安排好这样的一笔开销，因为通常只会超过不会减少，只会超过不会减少，那也可以，但是我当然如果想要更聪明的去用钱的话，我建议就是要把每就是可能这个月的开支要特别特别的去把它算出来，因为其实年底我们有些人他会在趁这个月的时候去处理他一整年度的保险，就是刚好比肩夺偏财一定会破大财的时间去买保险，或者是去做一些那个投资，就是一些费用他整年度要支出的那些东西，或者是过年的东西他可以在今年，有些人他过年可能要买一些，就是要包大红包给爸妈，然后他可能会他不一定会直接包钱，他可能会买一些礼物啊，或买一些家电用品给长辈这样子，他可能他就可以在这个月他就可以先把东西定下来这样子，先把这笔钱支出出去，反正都要破财，那我就花在自己身上或花在我原本就预计好的开销上面，就会比较就会比较不伤啦，就会比较不伤。好，那以男生来讲的话，不过还是有好处的，就是以男生来讲的话，男生单身的男性想要认识新的朋友，异性的朋友的话，可以趁这个机会，我们刚刚讲完女生，现在我们就来讲男生，可以趁这个机会认识新的朋友，可是不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告白，因为毕竟今年走的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流年，会被夺走的流年，你可以跟对方暧昧一下，我建议你可以跟对方暧昧一下，不要太急躁，可是是可以先认识一下，认识几个新的标的这样子，新的朋友。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走正财的丁火。其实正财啊是一个开心的月份，只可惜因为丁火的流年也是走劫财，你就会就是也会有那种劫财的心情会很闷，那很容易就是走正财就会想要花一点钱，然后去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一点，可是花了钱之后当下很开心，回家的时候更闷，回家的时候更闷。那我是建议啊，就是因为会有大笔的，就是会比较容易有这种钱财上的支出的话，我建议就是一样是先预做好规划，不然的话就是拿去请客做做公关这样子。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把钱花在哪里，那你就拿去做公关好了。拿去做公关，至少这些钱花在朋友身上，改天再跟朋友要回来，就算是一种储蓄这样咯。今天这托我请，这托我请，明天这托一样也是我请，就是在比肩月的时候每一托都你请，可是你在其他月份就是一般来说朋友应该就会轮流请客，那时候可能其他月份朋友就是你在比肩月把这笔钱支出之后，其他月份你就可能可以爽爽的吃朋友吃很多个月这样子。好，这个是可以注意的，可以使用的一个方式啊。好，那可是如果是有一个状况要注意，就是有另外一半，刚刚我们讲的是没有，但现在讲到有另外一半的男性啊，有另外一半的男生，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你有可能在这个月，你的感情另外一半，跟你之间会有一点小小的摩擦。那就要看你的智慧去怎么样去解决，因为这个月份你很容易很忙嘛，你没有时间陪他，你没有时间陪他，你会很容易觉得很累很忙，然后钱开销很大，你没有不一定有很多的时间陪你的另外一半，所以通常在这个月啊，跟另外一半之间啊，都会比较有一点摩擦，都会比较有一点摩擦，所以可能就要去注意，彼此之间两个人之间在这个月的互动这样子，的互动关系。当然如果是单身的男生也有可能在这个月遇到不错的女生，一样也可以，但一样就是要低调啦，低调低调低调，就是一切都是秘密，就是我没有跟对方交往，就是我们没有跟对方交往，可是我们两个看起来好像别人看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在交往，事实上我们是有在交往的，可以去琢磨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可以 总而言之，今年好，终于到了年底，好，大家还是要保持正面愉悦的一个气场方向，因为有很多时候心念开了，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度过，不管走好的流年、坏的流年、好的流月、坏的流月，其实这都是我们只要积极正向的去面对，很多事情其实会迎刃而解。好，流月不给我们贵人，我们可以自己当自己的贵人，或者是我们可以摆出好的态度，让身边的贵人可以主动靠近我们。好，那以上就是这个月的流月运势。好，那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好，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姐姐就在这边跟各位说拜拜，拜拜。